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恋爱一直以来都是成为大人必备却又艰难的学问，很多人从小都被灌输好好念书，不要急着谈恋爱，这些事情等长大再说。可是长大之后我们发现恋爱这件事情难透了，男女之间的互动，什么事情不该说不该做，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这导致我们常常一片诚意，但最后却吓退了我们喜欢的人。因此我们设计了这堂恋爱大人学，搞懂恋爱规则，学习关系双赢。在这堂课程中，我们教你看懂关系的局，透过八个最常见的恋爱难题，让大家理解异性的真实心声，并且能以大人的角度来理性思考，来了解两性关系背后的期待与规则。这也是为何从2015年开设以来，这堂课一直有很高推荐率的原因。透过两天的训练，让大家对于恋爱有更清晰的理解。欢迎透过下方的说明栏来观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
欢迎你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我是 Brian。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我最近的一个体悟。我不知道你的人生中或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有没有遇到很类似的问题，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明明想要避开一个坑，却总是不断的重复的掉进去。为什么我会想讲这个议题呢？其实也是前阵子上课有同学跟我聊天，拿问题来问我。他提到他现在遇到一个 EQ 很差的老板，然后常常这个对他破口大骂，而且骂得很难听，然后他觉得这个老板啊实在让人受不了，很想离职。那我就问他说，你过去遇到的老板是什么样呢？为什么会来到这家公司呢？难道是你前任老板不好，你才会转职到这家公司吗？结果这个同学跟我说，啊，老师，你讲到重点了。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老板都很差劲，因为我过去上过两个班啊，老板都差不多，好，都是这样子很常骂人的老板。那我其实也不知道实际上原因是什么，反正就是我遇到了问题。然后我也曾经遇过女生的朋友，真的是运气很不好，交了好几任男友，结果呢一开始都好好的，可是最后都发现是渣男。好，然后他甚至自己很沮丧，他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身上带有什么奇怪的这个气质啊，特别会吸引渣男。好，然后除了渣男之外还有妈宝。好，甚至我还有一个朋友以前认识的，他说他每次有人追他，最后发现追他的其实都是已经结婚的或者是会打人的。我自己在国外的时候也看他们的这个综艺节目，也看到有探讨这个议题，就是有的人他就是一直遇到同一类型然后很负面的对象。好，男生女生都有。然后除了恋爱市场，除了职场之外，还有投资，我们也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些人投资股票总是买到那个赔钱的股票，而且非常的准，就算他随便乱投，好，用猴子射飞镖可能都不会赔那么多。即使是像最近是一个比较偏多头的时代，身边的人全部股票都赚钱了，随便买都赚钱了，他就是刚刚好可以买到，重复的买到那个万中选一哈，这个赔钱或是变成水饺股的股票。那想想真的很沮丧，也不是没有做研究啊，并没有真的乱买，都是思考过的啊，怎么就那么准，不断的重复掉到一模一样的陷阱去哈。那像这个很多人都说什么靠实力单身，靠实力失败哈，这是玩笑话。可是如果真的有背后有一些什么原因，那机制是什么？好，因为这些重复掉进同一个坑，我认为它已经不是随机的行为了，可能说不定有些统计上的意义。比如说你交了很多任伴侣，为什么都是同一类型的人？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当然很多人是怪自己，我觉得怪自己你也要找出这个机制嘛，到底是我们哪个地方不对，我们可以调整可以修改嘛。好，我待会儿会讲我自己也遇过这类状况，就是重复一直掉到同样的坑，你已经很努力避开了，结果还是掉进去。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很好奇哈，这个工程师的逻辑思考发作，我就想说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机制。像当然啦，大家可能会听过吸引力法则或者是所谓的墨菲定律。我刚刚讲的这种状况重复掉坑比较像是负面的吸引力法则，你越不想要什么它就是越是会靠近你。好，越是会靠近你。虽然都有这个吸引力法则墨菲定律这些说法， 可是这些说法呢，我也看过相关的书，它只是不断的在重复啊，这个法则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并没有讲为什么会这样子重复出现啊，这个也没有一个机制，它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也没有。好，所以我常常在想这些事情，这个也是好玩啦。我最近呢刚好有一个小小的启发，这是一个假说啊，这是一个假说，乍听之下呢其实不太科学，实际上呢诶还真的没有科学根据哈，只是我的一个猜测一个假想。我也想说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讲看，重复掉同样的坑可能背后存在了某种心理学上的原因。那也请各位看官帮我评评看啊，如果我讲的不对，欢迎讲出你觉得对的看法，我们大家互相交流啊，让我们的知识更加增长。我觉得哈，会重复掉坑哈，包含我自己对自己个人的经验，我觉得有一个可能，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对内啊，我们内在的想法常常会特别的放大我们自己的匮乏；另外一个是我们对外人的表现，我们会特别强调自己内块没有匮乏，自己是很丰富的。好，我想这个很正常。举例来说啊，像我自己身高不到170，我小时候呢就觉得我好矮哦，而且我又喜欢打篮球，对不对？而且这个女生也喜欢高的男生嘛，所以我的匮乏就是从小到大就是身高不够高，这是一个匮乏。所以呢，很多时候遇到女生啦，或是遇到篮球啊，比如说这次篮球打不好，球被人家抢走了，或是这个女生啊对我没兴趣，我自然而然第一个我会放大我的匮乏，说不定人家是觉得我这个人很无趣，可是我就会觉得啊，一定是我身高的问题，球打得不好，可能是我的运球不对，可是我就会想，哎呀，一定是我太矮了，要是我高就会打得很好。然后呢，我们对外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强调自己不是矮的哦。好，比方说人家问身高，我们就会说，哦，我身高在我们班排中间，其实根本不是中间，或者说我号称有170啊，就会强调自己其实并不匮乏，刻意去强调自己不匮乏。好，比如说财富也是一样，比如说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穷啊，没什么钱，对不对？我们就会觉得啊，今天我日子过得不开心，今天我没有办法跟同学一起去很好的餐厅，都是因为我没有钱啊，都是因为我没有钱。当然日子过得不开心可能也有一万种原因，可是我们就会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够钱，因为我那时候呢口袋真的没什么钱，我们就会放大这个金钱带来的效果。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人很特有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性吧，我们会特别放大自己的匮乏。好，第二个，我们对外就会特别强调，诶，我有钱哦，我有钱哦，我们很难跟别人开口说，诶，我很穷。其实我记得好像是吴淡如吧，听他的节目有一集讲，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环境也不是很好，他就特别讲，他说同学会去福利社买东西嘛，好，有些时候他口袋真的一毛钱都没有，然后他就会发现班上那种会想，诶，我没钱呢，我好穷哦，其实都是有钱的人。因为他说啊，真正没钱的人是说不出穷这个字的。好，我对他讲这句话特别有感，其实也是这样，你真正匮乏的时候你反而要掩饰，你会强调我有钱啊，我怎么没钱了。朋友说，诶，走走走，我们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去看电影，其实你知道你手上没有钱，可是你就会说，哦，我不喜欢看电影啊，看电影我没兴趣，你们去吧。我不会说我没钱。好，那人家说你是不是没钱？没有啊，我有钱啊，这不是钱的问题啊，哈哈，通常就是钱的问题。好，所以对内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常常会因为我们的匮乏过度放大这个匮乏。其实搞不好很多女生也不在意身高，可是我就觉得，哎呀，一定是我身高不够高的原因。第二个，我们对外会强调我可不矮哦，好，我身高有这个号称有170哦，好，我也没有比这个我们班的人矮多少啊，对不对？好，大概就是这样的人性，这很正常。所以呢，基于这两个人性，我的假说是我们重复掉到同样的坑里，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怎么说呢？我来试着举几个例子，大家听看合不合理。好，这个不管合不合理，都欢迎提出你的看法。比方说像刚刚讲的，有的女生她第一任男朋友啊交往了，结果发现是个妈宝啊，把她吓坏了啊，哇天哪，这个真什么都是我妈妈，我妈妈，好，结果分手了。这个因为她的男朋友匮乏什么？匮乏独立性嘛，欠缺一个独立有担当的男朋友，所以这时候呢她就会满脑子都在想，我下一任男朋友不管什么条件一定要有一个很独立的男人，绝对不要是妈宝。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对内我们会把自己的稀缺匮乏的东西去放大，把它变成最重要的。好，结果呢，恋爱市场上 刚好有一个妈宝男生，他要找女朋友。可是这个妈宝呢，他也有匮乏，因为他每次跟女朋友交往，后来女朋友都发现他是妈宝，所以他常常被女生分手，而且原因就是妈宝。所以你看，他的匮乏也是独立性。这个男生啊，他下次遇到新的交往对象的时候，他一定会在恋爱的过程中、吃饭的过程中要展现很 man， 因为他过去所有女生都骂他是妈宝嘛，所以我想要交下个女朋友啊，所以我一定要展现我很独立。这就是刚刚讲的第二个机制，我们会特别强调自己的富足，特别强调自己匮乏的那个东西。很矮的人会穿增高鞋，会强调我不矮，我不矮。很穷的人会强调，哎，钱我没有问题啊。好，所以你看哦，刚刚讲的这个二号妈宝，他想要交女朋友，他就会特别强调自己的独立性。那你还记得刚刚那个女主角，她遇到了妈宝很害怕，好，遇到了妈宝一号很害怕。结果遇到了这个二号妈宝，这个二号妈宝特别强调独立性，刚好刚刚这个女生最想要的就是独立性，她觉得这个男生只要有独立什么都好，因为她被一号妈宝吓到了嘛。所以这两个人只要一碰面，是不是一拍即合？这个女生看到这个妈宝二号呢，就觉得哇，她特别独立，因为她特别强调自己很独立，哇，又掉进坑里。我们把这个妈宝的状况换成家暴也一样，好，一个会打人的伴侣一定最后可能被挞伐，被分手。被分手之后呢，他想要交第二个，不管男朋友女朋友都好，好，这个他就会想，哦，我上次好像前任伴侣觉得我会打人，觉得我太暴力了，所以我为了想交下一个好伴侣，我一定要展现得很温柔。刚好之前有一个人他被暴力相向了，他特别也想要温柔，哎，你看这两个人打人的人是不是又一拍即合呢？所以又中招了，又中招了。我再举一个投资的例子。比如说呢，有一个人他每次投资想要赚钱，结果呢都搞到血本无归，所以这一次因为赔太多钱啦，所以下一次他再投资的时候，他满脑子就会想，我要保本，我要保本，因为亏了很多钱嘛，所以下次投资我绝对不能再亏了，之前亏了哇血本无归好痛啊，所以这一次我投资呢有没有赚钱赚大钱没关系，我至少要保本，保本，保本变成他特别强调的一个匮乏点。那你看那些不孝的这个投资公司呢，他刚好很清楚，因为这些不孝的投资商哈，不孝的这个骗钱的这些投资公司，他心里很清楚知道，我要弄一个商品就是要赚大家的本金，我就是要赚大家的本金，这个就是他内心想要的东西。可是呢，他过去呢就很怕被人家发现啊，他想要赚人家本金啊，所以他反而强调，我没有要赚你的本金哦，我是让你保本哦，特别强调保本。结果你看，刚刚那个投资者心中想要保本，这家投资公司特别强调保本，诶，这不是很契合吗？一拍即合，所以刚刚这个投资人就遇到了这个投资公司特别强调保本，太好了，我以前都赔得一塌糊涂，这次我特别要保本，那投资公司也强调我们就是保本的商品，啪，一拍即合，一拍即合。所以回到那个一开始同学问我的问题，他常常遇到 EQ 很差的老板，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有原因的。你看哦，假设我们上班每次都遇到脾气很坏的老板，好，最后弄得不开心又离职，所以我下一次面试的时候，我是不是一定很在意这个老板个性 EQ 要好？这家公司很多条件，好，我可能反而不会那么在意哦。我最在意、最放大的就是我过去吃亏的地方，就是老板 EQ 要高。那反之，今天有一家公司这个老板脾气很坏，因为这样子赶走了很多员工，可是老板还是需要员工的帮忙啊，所以下一次这个老板面试的时候啊，就会伪装自己，哎，很温和哦，脾气很好 ，EQ 很高、哦，说不定还自己强调自己 EQ 很高。你看，刚好又把刚刚很需要高 EQ 的这个应征者啊，又骗了一次。这个上班族觉得，哎，我面试的时候这个老板啊 EQ 特别好，哎，结果他又掉进一次陷阱。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这是我的想法，我自己觉得，哎，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呢？这个员工才会重复掉进坑里，因为他自己过去的失败的经历，他会把它无限的放大。那有这个缺陷的人，他又会掩饰自己的缺陷，而且会反向的强调，所以刚好这两个人又再度一拍即合，好，又再度一拍即合。所以这有可能是我们不断遇到这个恐怖情人，我们不断遇到很烂的老板，我们不断投资到不对的商品，可能背后的一个机制。简单的说就是吸引力法则啦，好，你越想不好的东西它就越会出现，可是吸引力法则它没有解释背后的机制嘛，好，我猜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那怎么办呢？讲了那么多分析，不管这个机制对还是不对，我们的重点都是要想要避免这样重复掉坑嘛。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啊要尽量训练自己，这也是我自己还在学习的地方，就是不要把我们脑中的心思啊专注在匮乏的点，而是要去思考理想的状况是什么。比方说呢，我自己就遇到很多的同学，他说老师我想要换工作，我到底应该去什么地方上班才会比较好。那我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工作呢？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啊，大部分八成的同学都讲不出来他理想的工作，可是他会讲我上一份工作加班太多，所以理想的工作就是不要加班了。我上一份工作啊，这个薪水太低啊，所以我下次要找的是薪水不要那么低的工作。我上次这份工作呢，常常要出差，所以我这次啊要找一个不需要出差的工作。那我说什么是不需要出差的工作？他说只要不需要出差就好。所以你注意啊，这种思维我认为是危险的，因为他没有说他要什么，他下一个追求的目标是不要什么。就像你喜欢什么样的对象呢？哦，我不要妈宝，我找一个不是妈宝的，我要找一个这个不要乱花钱的女朋友，我要找一个不花心的男生。那什么叫做不花心的男生？其实讲不出来，只知道不要什么，好，只知道不要什么。当我们把追寻的目标，好，我们想要追寻下一个好的投资对象，好的这个交往对象，好的工作的合作的伙伴，这其实是在设定一个目标。可是我们老实说，我们并没有真的设定目标，我们只是满脑子想是这个目标不要什么不要什么。好，用这种惯性思考的时候其实很危险的，你很容易不要什么，结果呢又掉进了一模一样的坑。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的一个假想，有可能背后的机制就是这样。好，背后机制就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大家好像都特别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可是你问他要什么又讲不出来呢？好，包含其实我有时候也是，我认为啊，其实原因就在于我们人的大脑本来就很难去无中生有。因为今天我对现状不满，好，我很清楚啊，因为那个老板脾气很差，这家公司常常加班，好，这些事情是已经发生了，好，所以我完全知道我不要这些东西。好，就像你问一个小朋友，你想吃什么，他可能讲不出来，你要不要吃青椒？不要，我不要吃青椒。为什么？因为他吃过青椒，他觉得青椒很难吃。所以要一个人讲他不要什么，那是过去的经验嘛。好，讲过去的经验很容易调出资料库就有了，因为我吃过这个，我上过这个老板的当，我投资过这个很烂的商品，所以这些东西经验不好，所以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可是呢，你想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个我没有去过啊，我没有上过一个很好的班，我也没有真正投资一个让我很赚钱的商品，所以你问我想要什么，我说不上来。所以其实想要设定一个好的目标，它不是靠经验，它是靠创造力。创造力就是最难，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创造力。好，要写出一个人家没有做过的东西，这很难。可是如果要我说什么东西不好啊，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大堆。可是啊，这个世界很残酷的地方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透过你的创造力去塑造出一个你将来想去的地方，你只是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不要，这个我不要，你反而很容易陷入我刚刚讲那个机制，又掉到一样的洞。你越不要，它越出现。好，这就像是我们今天去外面的餐馆吃饭，好，大家来聊，哎，今天叫了这几个菜，你喜不喜欢？我们很容易说这道菜太咸了，这道菜很难吃。可是如果你问他说，那这道菜该怎么做才会好吃？好吃的菜该是怎么样？大家只能说，哦，不要太甜，不要太咸，不要难吃。可是到底什么是好吃？啊，这个就是厨师的等级才有办法去形容，很难啊。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是小孩子变成大人这个过程中啊，一个我们大脑作业系统要升级的地方，它很困难。好，它很困难，因为小孩子通常就是他的思考很简单，他就是本能的批判，这个不好，那个不要。你看小朋友刚会讲话啊，不是什么那句话怎么说的？什么三岁猪狗嫌，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小孩子他开始有自由意志。他很容易说这个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不要。好，小孩子就是会有一个说不要的年龄。然后呢，到了青少年什么都看不爽。好，看大人，看父母，看老师，看这个社会，什么都不爽，这个不对不。可是你问他那怎么样是对的呢？他可能讲不出来。问小朋友说你这个不要不要，那你要什么？他讲不出来。这个大概是我们一种本能啦。好，就是批判，这个不好，那个不要。 可是却讲不出我要的理想的东西是什么。那只有真正很成熟的大人啊的思考能力，才有办法勾勒出一个完整跟理想事物的样貌。好，所以我自己在想，是不是在国外的教育特别要让小孩子发挥自主权，要培养他你喜欢什么，你爱什么，你觉得什么东西你喜欢，你要去描述它。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教育啊，这是我猜测。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培养小孩子，甚至培养我们自己成熟大人，去勾勒出那个你心中真正完美的地方，而不是不断的本能说什么东西不好，这个不好，这个不好。比方说你觉得上一份工作老板 EQ 很差，那你觉得一个好的老板该是什么样貌呢？你不要跟我说哦，好的老板就是 EQ 好。不是啊，好的老板还有很多样貌，说不定有的 EQ 不怎么样的老板也是好老板啊。可是你要能讲出这个好老板的图像，也许才真正能发动所谓的吸引力法则，你才会找到这个好老板啊，才会找到这个好老板。如果你是说不要 EQ 低，你很可能下一个又遇到一个 EQ 低的老板，因为 EQ 低的老板都会在你面前强调他 EQ 很高。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背后的原因。好，那我自己生活上也有一些很邪门的经验，比方说像大家知道好滑雪的时候，好，这个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很神奇的影片，这个滑雪的初学者啊，从山上滑下来，下面一片平坦，只有一棵树在中间，这个滑雪的这个门外汉啊，就会这么精准，就是会撞到那棵树，要撞到那棵树还不容易耶，可是你就是会撞到它。因为这个滑雪的菜鸟啊，他心里想，我不要撞到这棵树，我绝对不要撞到这棵树，撞到这棵树很痛啊，会受伤。他满脑子想着这棵树，他的身体的肌肉不知道怎么样，就把这棵树当成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最后好死不死就很精准撞到这棵树。还有足球射门的时候，如果你有玩过足球，你就知道，你在罚球射门的时候，你心里想说，我绝对不要踢到门柱，绝对不要踢到门柱，我跟你保证，你这球踢到门柱的几率大增。很奇怪，门柱细细的，球门那么大，你就是会砰踢到那个门柱。因为以前踢足球的时候，我就踢到过门柱。那个体育课嘛，老师要那个考试，好，那这个也是老师很放水啦，就是球就放在那边，也没有守门员，就叫我们踢。好，每个人踢十球，看能进几球哈，有超过五球就过了。结果真的你就发现大家都踢到门柱。今天叫你踢门柱，你还踢不到。可是叫你踢进大大的球门，你就是会踢到门柱，因为你脑子想我不要踢到门柱，你就会中门柱。我自己在体育课里面还犯过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我记得在大一的时候，我们体育课这个老师要大家跑步，好，要计策，要算成绩的。我记得是跑400公尺吧，好，这样跑一圈，然后要几秒以上才能过关。然后呢，我本来就不是很擅长跑步，可是过关是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我跑得不慢，只是我这个没有办法跑很远，那400公尺还行嘛。好像一次是6个同学还是10个同学一批一批的跑，然后我在旁边等，我就发现啊，前面几批在我前面跑的同学啊，好几个都是哎，快要冲线了，快要到目标的时候，就在那个冲线达标的那个终点线前面啪跌倒，好几个都是这样跌倒。然后我还笑他们，我还想说你都已经跑到底了，怎么刚刚好会在这个冲线的地方跌倒呢？这也太衰了吧哈！甚至有的跌倒的时候还没有到终止线，他还拍拍尘土爬起来再走两步，这样时间就加了好几秒。好，真的很邪门哦。结果搞笑的是，轮到我上去跑的时候，我真的就跟前面同学一样，我就在终点线摔倒，就这么准。好，整个人趴到终点线，我跑步从来没有摔倒过，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就摔在终点线前面，这真的很邪门哎。好，我就明明告诉我自己，哎，前面有一条线，你要过咯，你要过哦，你不能摔倒，要撑住哦。我就偏偏在终点线前面摔倒。结果呢，我印象很深刻，我的体育老师跟我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体育老师就说，你等一下可以补考啊，如果你觉得成绩不好，我让你补考一次。请记得，你补考的时候，眼睛不要看终点线，你要看终点线后面那座大楼。你要心里想着，你不是要跑到终点线，你是要跑到那栋大楼，超越终点线才是你的目标。如果你满脑子盯着那个终点线，你通常就会在终点线前面跌倒。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很多时候我们设定目标，要设定那个理想的状况，而不是设定那个我怎么样不会跌倒，怎么样不会遇到烂 EQ 的老板，怎么样不会遇到妈宝伴侣，怎么样不要遇到这个赔钱的股票。你越是想这个负面的东西，你满脑子的肌肉记忆全部就会以这个东西为目标， 你就真的会在这个地方栽个跟斗。好，栽个跟斗，这是我的体验。好，这是我的体验。可是呢，你知道大人就是难。好，我们定出一个负面的目标很容易，可是我们要定出一个创造出一个目标，那真的仰赖我们的想象跟创造力。好，所以呢，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们要慢慢从一个观众的被动思维变成一个创作者思维。比方说我们看电视剧看影片，对于我来说要批评这个电影好不好看很简单啊，哎呀这个不合理啊，这个很烂啊，这个剧情矛盾啊，我们就是吃瓜群众嘛，对不对？这叫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好，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喝着可乐，说这个导演烂透了，这个编剧很白痴，很容易。可是今天你自己拍一部片，你试试看啊，你试试看，拍不出来，根本不会拍，因为我们不是电影的创作者。好，当然你会说，老师我们看剧就是来个消遣啊，我们干嘛要当电影导演，我们干嘛要当创作者啊，我们就是边吃水果边批判这个剧本，有差吗？没有错。好，看剧其实真的没差。你打一个游戏，这个游戏设计好烂哦，都是 bug， 我们就骂两句没差，因为我们只是游戏的玩家。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谈到自己的人生，谈到自己的职涯，好，谈到自己的人际关系，讲到这一块，我们就不能当一个观众啊，我们不是旁观者啊，我们就是那个主要的创作者，对不对？就拿人生来讲，我们把人生比喻盖一座房子，铺一段路，我们就是那个建筑师啊。你不能站在旁边看说，哎呀这个做的不好，那个不对，这个哪里很糟，我们自己就是下场玩的人啊，我们是这个盖房子的建筑师，你心中就得有一个蓝图，你心中就得想象我的人生想要像一栋什么样的房子，它的柱子该怎么做，花园游泳池停车场到底该怎么盖，而不是说哦我要盖一个不会有漏的房子，没有洞的房子。如果把人生比喻一个房子，我们就得当那个建筑师，你得发挥创意，你得从零到有去勾勒出你想要的人生是什么，勾勒出你想要的职场，你想要的伴侣是什么。我们并不是抓漏工人去补洞的。哦，我下一份工作理想的工作是不要加班，不要低薪，不要遇到机歪老板。那到底你的工作是什么呢？它是做什么的？成就感在哪里？它可以完成什么样的产品或是服务？它可以让你学会什么样的东西？这是你需要去想啊，这就是建筑师难的地方嘛，对不对？抓漏工人当然也是一种很厉害的技术，可是基本上他的目标就是补洞。好，他的目标是补洞，他得先有一个房子，你才能发现里面的缺点来补洞。可是如果今天这个房子都不存在，抓漏工人要补洞也不知道补哪里，因为根本没有东西可以补。所以我是认为我们应该要训练自己是建筑师思维。好，今天这块空地很荒凉，什么都没有，两年后它会有一栋很漂亮的房子，那这栋房子该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得慢慢去勾勒它的蓝图。今天好，我的工作很不满意，好，很多点都不满意，这个薪水太低，好，老板呢不能指导我，同事呢大家勾心斗角，好，这个工时又很长。好，那我们应该静下来，不是说我要找一个比较好的老板，我要找一个不会骂我的老板，而是勾勒出我30岁40岁50岁假设我遇到了一个很棒很理想的工作，它该是什么样子？好，该是什么样子？当然这很难，可能我们就是透过阅读啦，透过跟职场上的一些前辈多聊聊，好，甚至自己好思考，多发挥创意想一想，而不是一直找一个不会加班、老板 EQ 不低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我认为这很容易掉进我们刚刚反复掉坑，好，反复掉坑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大概就是我最近发呆突发奇想好想到的一个解释。好，我就把它称为这个黑洞效应好了，黑暗引力，好，黑暗引力法则，这个吸引力法则的相反，好，就黑暗引力法则，你看到那边有个洞，你越不想过去，可是你越盯着它，你越反而越被吸进去。好，这个背后的机制有可能是这样子。那解法，我自己刚刚也想了一个解法，就是我们不要去看那个洞，不要去看那个缺陷，而是想更好的世界，更好的职涯，更好的伴侣关系该是什么样子。当然我知道很难，好，从零开始很难，就像我们批判别人菜哪里难吃很容易，可是你自己要做出一道菜，什么样子是好吃的菜，你要怎么把它做出来，很难。批评这栋房子很丑会漏水很容易，好，谁都可以批评，可是如果给你一张图，你能不能把这个蓝图画出来，能不能盖出一个很漂亮的房子，这是很难的。那当然我们也说了，我们不用在什么领域都成为自己的创作者，对不对？你今天回家还是可以继续追剧， 然后说这个导演很差，哪里拍的不对。可是呢，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面对我们自己的职涯，我们可能没有其他的选项，我们必须得成为那个建筑师才行。好吧，这是我个人的发想啦，我刚刚也讲了，这没什么科学根据。好，只是我常常会思考一些事情背后到底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这样可以帮助自己不要重复踩坑。欢迎大家，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对于这些重复掉到坑里面，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然后呢，它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我们了解原因，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处方，好，来避开这样的问题，真正找到我们人生想去的目标。我认为呢，如果你大家能够一起往这个方向想，那我想这一集应该多多少少也算是有一点点收获了。好吧，那今天就说到这边。好，希望大家呢都能日子越过越好，慢慢朝自己的理想目标前进。然后呢，多花一点时间去勾勒你的理想是什么，少花一点时间呢去抱怨现在。好，倒不是说抱怨不好，而是抱怨有些时候啊，如果我讲的那个机制是正确的话，你越抱怨，你反而可能越掉进抱怨的那个对象里面。相信思考，勇于改变。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